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这受尽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尽归入他的死吗？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然后我们来看第六章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义的奴仆以至成义。然后第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下面第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八章二十二节，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二十六节，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然后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因为我曾定的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并十字架。然后三章十六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第五章第六节，岂不知一点灭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六章二节，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六章第九节，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然后十五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里面好多的岂不知，因为知道，还有我们知道，还有就是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然后我们晓得万事不相效的。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定十字架。好，我们盼望对这些有印象，那么我们就继续我们上一次所交通的。我们说过，现在我们来看的是保罗书信的第二组书信。第二组书信呢，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跟林后。那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就是根据我们中文圣经的排列的次序呢，保罗书信是按着篇幅的长短来排的。罗马书一共有17101个字，所以是在排在最前面。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帖撒罗尼迦后书在教会书信中是最短的，所以排在后面。然后个人书信呢，从提前开始，提后，提多，然后到腓立门。所以这个是按照这个它的篇幅的次序来排的。那么这个篇幅的次序呢，刚好和道理的次序相吻合的。那因为我们知道，讲到罗马书，讲到临前临后，加拉太书是讲到福音真理的基础。那么既然讲到教训的基础，讲到真理的基础， 你看圣灵是用最长的篇幅，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根基呢是最长最长的。那等到后面的架构的时候就没有那么长，那么到了上面的时候就更短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讲到道理的根基，我们知道是当然从罗马书开始是很重要。所以这是就着我们所知道的圣经里面的次序。但是呢，我们说过，我们这一次在一起的追求不是根据这个次序，我们是根据时间的次序。那么保罗呢，他我们知道他在不同的时间里面，大概经过每都是经过5年5年5年，那么他就写了四组的书信。那第一组呢，就是在他属灵生命的第二个阶段中间的时候，那么他写了这个帖前跟帖后。那么过了5年以后呢，就写了第二组书信。那么再过5年呢，就写罗监狱的四封书信，那么就是以弗所书，然后呢哥罗西书、腓利门书、腓利比书，那么然后最后寻道以前，他就写了3本以弗所书。那么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保罗的书信，那么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这个从这个次序呢，我们能够找出来保罗他自己生命属灵生命是怎么成长的。因为这四组的书信刚好是代表保罗生命成长的春夏秋冬，代表他属灵生命的四季。那么当他写信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帖撒罗尼迦教会刚好是出生的婴孩，所以保罗很自然的就把他在属灵生命刚刚经过的一阶段所学的功课就给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我们知道说头两卷书信很注意生命，因为对于这些婴孩来说，保罗他做父亲也做母亲，他用母亲喂他们奶，然后用父亲千嘱咐万嘱咐来叮咛他们。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保罗的头一组书信，你看没有长篇大论的道，有道但是不是长篇大论，是叮咛式的。那么而且呢，我们知道那个特别是注重在生命的成长。那么等到我们说过，等到保罗写第二组书信的时候呢，他自己已经大概走完了第二个阶段，已经到大概完成了少年的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呢，罗马的教会还有哥林多的教会还有加拉太众教，他们刚好刚刚从少年的阶段开始起步的，所以你看见保罗又是走在他们的前面，然后又能够帮助他们。那么我们已经看过，就是当我们读第二组书信的时候，你如果仔细去读，你会发现跟贴前贴后就不一样。那么现在呢，保罗靠着圣灵说话的时候，你看是长篇大论的话。那么而且我们已经读过了，刚才有很多讲的岂不知，那么我们晓得，所以很自然的呢，我们这四组书信根据我们所知道的背景，保罗是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学校，所以他就对以弗所的圣徒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这样。那么我们已经讲过这个如果我们来看保罗的一生的话，特别注意保罗第二个阶段他的工作的话，就是他三次环游布道的工作的话，你会发现保罗可以说走遍了整个小亚细亚，然后半个欧洲。你稍微把它平均的计算一下，保罗可以说是马不停蹄，他可以说在路上没有停下来过。如果你把他这个三个环游步道加起来，也许是7年，最少有7年。但是我们说过，他大半的时间都在路上，所以你如果把它平均计算一下，大概每一个月到2个月，他到一个城，然后呢他又往前走，然后又往前走。所以保罗呢，他因为知道主回来的日子是很近，所以你看他觉得整个路是走快的道路，所以保罗很少在一个地方停留很久的，然后他一定在往前行。所以平均的大概是1个月到2个月他就往前行。但是两个地方是例外，一个是哥林多，还有一个是以弗所。到了哥林多保罗就住下来了，到了以弗所后来保罗更住下来了。那我们说过，在保罗一生的工厂，他所做工的工厂里面， 那么为保罗开了又大又功效的门的地方，当然就是以弗所。所以我们知道说保罗呢，可以说在以弗所，可以说他的工作是最蒙神的祝福，最蒙神的祝福。那么就是在以弗所，他决定要到罗马去啊，到罗马去，因为他告诉罗马的圣徒说，他说在这里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福音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叫我们想起亚历山大的故事，是不是？亚历山大他这个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的时候，他说他就哭了，人家问他你为什么哭？他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世界可以征服了。那除了亚历山大之外，你看就是保罗说这样的话，他说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传福音了，所以他为了主有一个雄心要到罗马去。所以我们可以说在以弗所，神特别的祝福。那为什么保罗一停最少停了两年到三年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推拉奴学房，那么然后天天把神的道传扬出去。有人告诉我们，他大概可能一天最少讲五个钟头的道。那么你可以想象，个两年之久，他可以对以弗所长老说，他说凡是神与神的旨意，他说我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你。所以可以说到了小亚细亚，到了以弗所呢，因为以弗所是那个时候除了罗马城，罗马帝国除了罗马之外第二个大城应该就是以弗所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保罗他驻守在亚细亚，结果亚细亚的人都听见他的道。所以我们知道说呢，在那里就是在以弗所，不光是保罗在福音上是传开了，而且神的旨意呢的的确确启示给他，给了保罗。那么到了那个时候，保罗不光是得着那个启示，而且我们晓得说到了那个时候，保罗的启示几乎可以说到了高峰的。因为我们知道他和以弗所长老说再见的时候，他说凡是神的旨意没有一样必会不传给。所以我们认为在保罗在以弗所所得着的启示，就做那个时候来说应该是到了最高峰。所以这个就是他一生的启示到了最高峰，侍奉到了最高峰，生命几乎到了最高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四本信，四本书信就是那个时候写的。那么就在那个，那么如果我们想知道到底保罗在那里所讲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到底他那时候所讲的东西是什么呢？那么凡是圣灵能够留下来的，那么大概就是这四卷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读这四卷书的话，你看很清楚，保罗是把我们带到什么，把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所以现在的空气不是家庭的空气，那贴前贴后那是个家庭的空气。感谢主，神是三而一的神，你看见父神就把我们放在他的家里。所以等到慢慢我们在恩典中长大了以后，那这个时候呢，子神就把我们带到他的学校里。所以现在不光我们是相信他得着永生，现在他要呼召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我们知道古时候他们读私塾做学徒的时候，都是从自己的家里面就撇下一切，就搬到了这个老师的家里面去，师父的家里面去。为什么呢？就希望没有多久以后就被成全。所以我们的主讲到撇下一切，那个背景就只有这个背景来说的。所以毫无疑问，等到保罗他属灵的生命到了夏天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可以看得见，他所学的自然就浓缩在这四卷的书，四本的书信里面，那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还有临前，还有就是临后。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保罗常常在这些话里面说，岂不知我们受尽归入基督的人，意思就是说你们应该知道的，如果你们还是像婴孩那样的无知，那就错了。因为现在生命到了一个阶段，应该要知道。那从前生命幼稚的时候，你可以不知道，但是现在你要知道。从前生命幼稚的时候，你只要信而受尽，就必得救，就够了。意思就是说，你只要受尽，就表示说你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你不会明白说，你受尽乃是原来与基督一同埋葬，一同死。
但是现在不了，现在生命到了一个阶段，保罗就把我们带回到我们蒙恩当初的情形。我们为什么受浸呢？那么很明显，那是一座的坟墓。如果那是一座的坟墓，那就表示说我们已经死了，而且我们是与基督一同死，一同埋葬。那如果埋葬是真的，那我们与基督一同死也是真的。所以这就是保罗给我们看见要把一些很重要的真理来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等到属灵的生命再长进的时候，你看见真理就变成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今天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福音传得很快，很多人蒙恩得救都是一个神迹的。但是现在你看见，你会发现说，如果教会要再往前，神的儿女要再往前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罗马书、加拉太书，还有临前临后的话。那你看见说，要紧的就是神的的确确要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带到基督的学校，你看见有许多，那么这个时候呢，一面我们需要知道，需要明白，我们需要求知。那不止我们在智慧上被成全，我们在各方面都要被成全。除了智育之外，还有体育，除了体育之外，还有德育。换一句话说，你看见我们的性格要被建造，那么性格要被训练。本来我们像野马一样，你看见吗？我们不容易受约束的，我们最爱的就是我们的自己。但到了基督的学校，如果做主的门徒的话，我们一定要学习舍己，否认自己，然后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这个时候再也不是坐着花轿来学上学校，不是，不是坐着花轿上天堂。你看你这个时候呢，需要付上代价。因为如果不出代价的话，你看这个生命到时候它慢慢畸形发展的时候，那最后就不可收拾。所以你看地上的生命，它怎样需要从家庭里面，然后需要经过学校，那么目的就是希望那个生命呢能够长得非常的健全。所以只有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越过越能越长进。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你看这四卷的书，明明保罗是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那这四卷书里面所讲的几乎就是他在就在以弗所学房里面，几乎就是那个时候所讲的。所以这个就代表保罗他觉得神的旨意明明一无避讳不传给我们的。所以现在我们读这四本书，我们就知道说，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需要有哪些的装备，在这个少年期里面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障碍，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比方说这个时候有一种冲突的情形，你看见有两个不同的意志，那么保罗慢慢会发现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这个时候当两个意志在那里冲突的时候，后来怎么最后能够得到和谐的，怎么样从罗马书第七章到第八章，你看见这就是少年期的特点。那么你看见保罗，你看见圣灵呢是怎么样用这些四封书信给我们看见哪些东西啊哪些东西需要学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在继续深入以前，我们要问一件事，就是保罗怎么知道，或者保罗怎么带领我们知道。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比方说这个第六章，这个第六节很重要，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那这个知道在希腊原文是个很特别的字，这个字呢不是客观的知道，不只是客观的知道，不只是你得着启示的那个知道，这个知道呢乃是指着知道的人和他所或者这样说吧，这个你要知道一个东西，那么你所知道的东西和知道这个人中间发生一定的关系。所以呢圣灵特别拣选了这个字，这个字呢不光是你明白客观的知道一些事情，不是，这个就是当你知道以后，你和所知道那个对象要发生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经历，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知道，我们知道，虽然保罗啊，我们知道，事实上呢，在希腊文里面有两个，主要有两个词。 一个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个知道，联合性的知道，就这个知道的结果就和知道的人和知道的对象就产生某一种一定程度的联合或者说连结，那就是有一些经历就产生了。所以这个知道不是普通，不是客观知道，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这个求知欲，不是。所以这个词在保罗书信里面一共是出现了48次，可是呢在第二组书信里面就出现了35次。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在四组的书信里面，保罗最注意知道的那么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这个知道。那么还有一个词呢，就是看见的意思，那个字根呢是从看见来的。那换句话说，这个知道呢乃是启示性的，就是说当有人把布幔打开以后，哎，结果你说你看见了。所以这个知道比较是重在客观的，晓得比较必要重在客观的。所以呢在保罗书信里面一共用这个字用了123次，但是呢在四组书信里面，在罗马、加拉太、林前、林后第二组书信里面就用了71次。所以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你到处都看见保罗提醒我们，我们本晓得，我们不晓得，你们岂不知。你看这些字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要知道，如果在基督里面再不知道的话，那真可怜的是。所以保罗对加拉太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你们怎么会受了迷惑呢？你们受了迷惑，因为你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做婴孩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你看见很稀奇，我们当然也知道，但是不一样。现在不同，现在在学校里面，现在神把一些话启示给我们，你看见当你读罗马书、读加拉太书，你看神的话是有系统的。现在保罗不光让他们知道，而且是很有系统让他们知道。罗马书前面的5章给我们看见多数的罪，到了后面3章就是单数的罪。那多数的罪怎么解决呢？主耶稣的宝血。那单数的罪怎么解决呢？你看是十字架。所以在这里呢，现在被带到基督的学校，你看见说，现在我们要在主，现在我们要学了，现在我们要明白了，我们要知道。那么我们说过，许多时候我们讲的知道都是看见，我们明白了，我们懂了，这是我们所说的知道。但是我们说过，像比方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或者失业，叫我们不再做作业的奴仆，那这个知道就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看见那个字，那么这是另外一个字。那个字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它是讲到两个人、两个东西中间的关系。比方说，我知道一件事了，那么如果我知道了这件事以后，我和这件事中间就产生了一定的关系，就产生了一些的经历。所以比方说像这样的知识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知识和我们的经历发生关系。尤其我们讲到与基督联合，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些就和我们的知道发生关系。我们不光是得到启示，而且我们也能够进到主所给我们启示的真理里面去，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需要学的。慢慢慢慢的，我们就可以开始吃干粮了。那么到了监狱的书信的时候，你想到保罗更上一层楼。那这个时候你看见在保罗在监狱里面，我们没有想到保罗把我们带到更高，把我们看见的更深。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那个基础是在哪里的，基础就是在罗马书、加拉太书一直到临前临后。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我们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知识的来源，那么我们就怎么知道呢？所以我们要问说，保罗是怎么知道的？然后保罗带领我们怎么知道，怎么认识一些很重要福音的真理。那这一点我想非常的清楚。那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4封书信，你看见保罗知识的来源当然从神的话来的。 所以你看呢，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乃是讲到福音真理的道，所以这句话是在哥罗西里面的话，但这句话的的确就把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罗马书是从正面的讲，然后加拉太书呢，乃是等到加拉太的教会被受了别人的影响和迷惑以后，然后保罗要为辩来辩证神的道，所以是从两个，一个正面，一个反面，来把福音真理的道给了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里我们的知识的来源乃是从神的话来的，而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乃是讲到福音真理的道，这个很清楚的。那么临前临后呢，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说的十字架的道，就是这个中间有互动的关系。但是很明显，不管是加拉太书和罗马书是福音真理的道，然后临前临后是十字架的道，那都这都是讲到神的话的各方面。所以我想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来看保罗他怎么得着这些话。那么换句话说，在基督学校里面，我们看见毫无疑问的，我们所以能够知道我们很重要的根据乃是神自己的话，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但是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你永远不可能和圣灵分开的。我们普通讲的神的话都是讲到圣经，但是圣经永远不能跟圣灵分开，因为是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圣灵启示圣经，也是圣灵解释圣经。那不光如此，这个圣经呢，乃是神在历史上已经对我们说过的话。那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一个工作，就是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所以这样保罗就知道了，保罗就明白了，那我们也知道了，我们也明白了，然后我们要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当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时候，他所给你看见的不是一张图画，他所给你看见不是一个电视上的画面，好像他们在那赛足球，那么你没办法参与的，因为这是个客观的东西。但是圣灵不是，圣灵是要让我们进入的。所以你看见吗？得这个重，这个人若不重生，第一不能看见神的国，第二就不能进入神的国。所以圣灵永远是把两度动的空间的东西变成三度的，那这样叫我们就能有经历。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要紧，就是说今天保罗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那么现在你看见有一样东西非这，你看见很明显的，这四本书是给我们看见保罗在真理上怎么被成全。但真理的根基是什么？真理的根基乃是神自己口里所出的话。那么很明显的，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讲的福音真理的道，然后临前临后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那么这些道为什么对我们为什么这么重要呢？我们要问保罗是怎么知道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应当知道，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懂得罗马书，不会懂得加拉太书，那么神就不能借这些话来对我们说话。我们刚才说过，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可以说在很多基督徒一生里面是很重要的一节圣经。但是如果我们误会，我们否如果我们不懂得那一段圣经的话，我们会觉得好像因信称义是一件事，因信成圣是另外一件事。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追求圣洁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说神给的恩典不够，神给的祝福不够，我们需要经过第二次祝福，这是个很大的误会。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在罗马书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是怎么知道的。那么怎么知道，你要看保罗是怎么知道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很明，我们知道很明显，你怎么知道我们今天的罪得了赦免？你怎么知道主担当我们的罪？因为主的话是这么告诉我们的。你怎么相信的？你根据常识来看，好像主耶稣的宝血已经流干了，经过2000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相信主的话，因为主的话告诉我们，2000年前我们的主怎样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怎样为我们死。那么好，我们相信，一相信我们就因信称义，我们就得出个地位。那么同样的，我们怎么能够成圣呢？ 那成圣也是一样，当初我们怎么称义，我们就是怎么成圣的。那个相信是一个来源，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当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神已经知道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肉体已经没有希望了。现在袜子不是破一两个洞，现在袜子是变成空前绝后，所以神把它扔了。那么神在什么地方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呢？就2000年前神就把我们这个人举叫我们与主一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旧人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这样你对自己就不会有盼望了，因为否则你对自己有盼望，你觉得上一次我发脾气是因为我的记性不好，但是不，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什么？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相信才可以。那相信的根据是什么？还是神的话吗？所以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我们对神的话没有认识，那么我们，那你看见说，那你我们那有很多东西对我们来讲不过是外面的知识，就是，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因为这个可以说是讲到福音的真理，那么这个我们需要明白。许多人对于因信称义没有难处，对于主耶稣替我们死没有难处，但对主耶稣如同我们死有难处。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觉得好像这两个不一回事，其实一件的事情。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我们怎么知道主为我们死呢？因为主的话这么说的。我们怎么知道主如同我们死，我们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呢？因为主的话是这么说的。主的话说了，我相信了。那弟兄姊妹，这就叫信心。那么你看见说，这样我们对于神的话就有了基础，那么在真理上我们就能够抛锚在神的爱的海洋里面，那这样我们信心就得到坚固。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有许多人一直是不长大，就是他一直在家庭，一直在父母跟前，好像一直没有把奶瓶摔掉一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看见保罗现在把我们带到，可以说带到什么呢？带到这个基督的学校里面。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保罗到底他是怎么明白主的话的，或者说为什么保罗能把这些话给我们？那加拉太他自己讲得很清楚，他说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乃是主亲自启示给保罗。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这句话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在以弗所2年之久，他所传的福音真理的道，或者说他在第二组书信里面所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来的，他来源从哪里来的？他不是从彼得那来，也不是从雅各来的。他那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他是不是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你看见他第16节说，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所以下面他就解释说，他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当然在耶路撒冷有彼得，在耶路撒冷有雅各，他们可以说是比保罗更早相信主的，但是保罗没有受他们影响。保罗说他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来又回到大马士。所以他在阿拉伯大概一共是3年之久。那么这个阿拉伯是什么地方呢？阿拉伯你不要忘记，你要让主自己的话来解释这个地方，就在加拉太书保罗告诉我们，这个阿拉伯就是西乃山所在的地方。 所以这个阿拉伯这个旷野就是西乃的旷野。那么我们知道的保罗在那里大概待了3年之久，然后才回大马色，那么然后才到耶路撒冷，才去见基法，才和他们怎样。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保罗他所传的福音，或者他的罗马书所写的，在加拉太书所写的，在临前临后所写的，那么这一切我们保罗告诉我们应当知道，应当知道，岂不知怎样怎样，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反复晓得怎样祷告。那这些晓得，这些知道，保罗怎么知道的？那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因为事实上这就是我们怎么样在基督学校里被成全。那这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那就是保罗来讲，你看得很清楚，他说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呢，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保罗怎么得着这个启示的？是不是忽然间从天上就掉下一样东西来？不是。所以你就看见了，原来在保罗得着启示以前，神老早就装备保罗，因为神从母腹里面就把它分别出来，所以我们就从小你看见圣灵就在那里装备他。虽然他有一度根本不认识神，但是你看见神暗中也在那里装备他。所以你晓得说，保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所以他可以说生长在一个正统的家庭里面，在一个正统犹太人的家庭里面，每一个小孩子大概还没有12岁以前，因为12岁他们要变成什么呢？变成律法之子。那从此以后他们对律法要负责任。这个12岁以前，现在是13岁，12岁或者13岁以前，他可以知道律法，他不必负责任，因为他没有到负责任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在12岁以前呢，那么这个做父母的犹太的父母，他们是不是把很多的先期的知识就塞给儿女的？不是。虽然呢我们的在犹太人中间他们宝贝圣经，但是我们就是我们所能找到的资料，他们帮助他们的孩子的时候，就是把旧约圣经里面像生命记的，像创世记的很重要的，就让这些小朋友们让他们能够明白。那么然后呢，要他们做一个游戏，这个游戏需要他们整个童年的时期去找出那个游戏，去做那个游戏的。那就是说每一个希伯来人他们一定要找他们自己的个人的圣经，虽然他们读旧约圣经，但